来来来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蛮大辣的题目哈。
好，这个礼拜呢最热门的新闻是那个西点军校的学生在台湾那个所谓的性丑闻、
是，
那这两三天呢这个新闻呢还蛮急转直下的
对，等一下我先问你，刚刚用性丑闻来说，
这个是报纸的标题，这个是报纸的标题，
我从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在电视上，我就觉得这是很高兴的事吧。
我第一个马上的反应呢，因为跟我的女性友人有为这个问题争执过，后来今天联合报登出了一个最后版本，我赶快移给我的朋友看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西点的学生，还有这个陆军官校的学生，有一点可怜这样子，
有点冤枉，对不对？
对，因为特别是这个，当那时候我们台湾的报纸只是用性丑闻这三个字而已，到了如果是香港的媒体的话，中国媒体新华网出来的话，就全部变成说西点军校的学生在台湾强奸台湾的女大学生这样子哈。然后呢，其实我第一天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是性丑闻，而且完全没有讲性侵害啊？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是性侵害的话，为什么没有强调说这个女的进入旅馆的时候，进入那个长荣桂冠酒店的时候，到底她有没有意识？因为差别在那里，进入旅馆说他有没有意识。
是。
那到了第二天呢，那时候 MSN, 他跟这个陆军官校的学生 MSN 公布啊。我那时候看到说这个女的是怪那个陆军官校的学生说怎么没有帮我挡酒啊，挡酒啊，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如果说现代的女性的话，为什么说你喝酒需要别人帮你挡酒嘞？
就是说他怪这个陆军官校的学生，也就是他以前的同学，说如果你帮我挡了酒，我就不会进长荣桂冠酒店，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我是
不会做耳后跟西点军校的那个美国学生所做的剩下来那些。
对，而且呢这两天呢，台湾的媒体呢，台湾的平面媒体的报道焦点都是在怪那个陆军官校，还有怪那个西点军校的学生啊。目前为止没有人怪，我想我是第一个在媒体上怪这个女生的啊，所以我要趁
她也没什么好怪的，她做了她想做的事，不是吗？只不过是第二天觉得不该那么想。
没有错啊，
是吧？
那时候我要趁这个机会呢啊，因为我在趁这个机会要跟台湾的父母或台湾的教育工作者说呢，我们青少年，我们青年人的性教育真的是刻不容缓的啊。我这两年因为我出教育类的书，我发现我们的家长啊，或者说教育是台湾的集体焦虑啊，家长现在都很担心小孩子的竞争力，小孩子英文好不好，数学能力好不好，电脑能力好不好，
作文写的好不好。
可是到现在我真的还没有感受到家长要怎么跟小孩子谈性啊，这个东西我没有感觉到这个焦虑。可是像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很多数字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把台湾的性解放啊放在一个整个台湾的女性主义的脉络来讲啊，因为我的前提是说呢，台湾的女性的身体自主权的解放来的是太突然太快，而且跟别的女性的解放，因为女性解放绝对不是一个面向，也有很多面向的解放，只有性解放来的最突然，而且刚好彰显出，因为我们别的很多台湾女生还有很多需要解放的部分一直停滞在那里，
都还没有触及，不管是论述或者是实践或者是社会活动都还没有触及，但是性的开放却好像
对这个身体自主权的解放是突然的哦，突然一阵子我们突然在媒体上呢，每天就是看到何春来的什么豪爽女人啊，甚至说她觉得说槟榔西施代表说哇，表示说我们年轻女性可以摆脱素食店的剥削这样子，这是何春蕊的用语哦。然后呢，相反的，我们大人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小孩子讲说如何你，因为所有的权利到来一定要配合权利，一定要所有的权利一定要配合义务。我们没有去教小孩子说如何来当你有了权利的时候你要负担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变成说我们的青少年的性的成熟度还蛮糟糕的。我先来讲一下哈，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8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在台湾还在念国中的时候，我记得那阵子呢，在台湾的平面媒体一口气发表了好几篇女性写的所谓的女性小说，而且那时候都不止书出版的时候是畅销书，那时候在报纸副刊刚发表的时候也全部都是话题的小说。
是，
我讲几个的话呢，跟我年纪一样大的人应该都记得，一个是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
自己的天空，
他讲的是一个女孩子呢，没有受并不是有受很高的教育啊，一离开学校马上就嫁了，然后呢。当然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那后来呢他勇敢的走出这个婚姻，有了自己的职业，有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呢他变成一个单身的 女人然后很开心，反而是那个先生已经在娶的又有新家庭的那个先生变得有点羡慕她这样子哈、嗯。那第二个小说是廖慧英的《不归路》，讲的也是一个女的呢不小心做人家第三者，马上一辈子的幸福都被这个男的绑住了这样子哈。然后所以后来我们讲说做人家第三者就变成讲说做了不归路
了、啊。
然后潇洒的还有一个小有一个潇洒小说叫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啊，一个讲一个去那个这个不去上学的一个中男这个中学生啊，当然是一个破碎家庭的 男的中学生啊，在流浪的路上流浪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的中学生，然后呢啊那个本能来了要给人家强上的时候呢，那女的掉去我记得是掉去河里掉去水沟里，那就出了一个命案这样子。然后第四个是那个苏伟珍的红颜已老，讲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爱上教授，然后一辈子的幸福也这样没有了。
是
我要说哈，过了25年来看这四篇小说，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会看不懂这四篇。
哦，有那么严重吗？到看不懂的地步、啊、
为什么会看不懂的？因为现在的这25年来呢，台湾的女性的男女关系已经变化很多了。第一我讲自己的天空、嗯、台湾的女性现在呢已经没有人、啊、要不然你在婚前就会有自己的天空、啊、而变成晚婚，然后呢你如果说呢是完全没有谋生能力马上结婚之后、啊、要靠男人的这种女的，失婚之后也一定没有谋生能力。
嗯哼，
因为呢，因为这几年来呢，的确我们的离婚率，第一，我们的女性的这个教育的程度提高非常多了啊，所以呢，那个离开学校就业率变得很高啊，跟男的完全没有差了。可是呢，也因为经济变得复杂了，所以呢，一个女的从来没有上过班，然后呢，在婚姻直接进入婚姻十年之后出来是很难谋生的，不太可能说你一辈子没有工作，离婚之后才会有自己的天空，那不可能的。第二，不归。如果是不归路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我们台湾一个女性没有进步的一点是我们的通奸一直没有除罪化，虽然讲了好几年、嗯、可是一直没有除罪化。可是呢今天的女的因为25年后我们的性已经彻底解放了，已经没有任何女的因为会跟男的上了床第一次给了她、就会踏上不归路了、嗯、这个不可能的、哎、所以我说现在的女孩子看这篇小说也看不懂啊。
是
好，那再来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啊，我会说呢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呢，一个国中生不去上学，他最有可能去网咖，而且是用网络 MSN 的方式约一个女生出来、
嗯、
啊，所以呢那个女生就算遇到他的话也不会有挣扎掉到水沟去的那个情节，因为已经 MSN 讨论过了这样子。
是、嗯、
那再来是红颜已老，红颜已老的话呢在今天这个教授一定会上一周刊，
嗯，也就是说不必让这个女孩子承担一辈子那么大的一个感情负担、是吧。
那然后呢这个男的最有可能是这个男的会身败名裂、哦、然后呢、嗯、那个学校会勒令这个男教授休学。那再来也是一样，因为呢我们的性的这个道德观变化太大了。今天一个跟男教授有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女学生啊，她最有可能的是呢，她知道说这个男教授不可能给她任何承诺的时候，她最有可能是应该同时会有很多备胎男朋友，
嗯哼，
至少一个或两个备胎男朋友。
是，
那、啊、所以我说这四个小说来今天看的话，会觉得说时空非常错乱啊。
嗯、
可是我要讲说，用这四个小说来想想看，这25年来台湾的女性意识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第一个我讲说。性解放啊，性解放，性突然变得非常开放啊。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年纪，就五年级的女生哈、啊，至少都还会觉得婚前性行为是一个禁忌。那时候比例有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还不高，可能30%而已哈、啊。可到今天，我们已经不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而已。现在的呢，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那个第一次的那个经验，可能都降到15、16岁了。
是
啊，这是我们说性解放变得好快。可其他方面的解放呢？啊。其他方面的解放哈，我要说哈，如果是大春你这个年纪的女生哈，
嗯
啊，她的受教育的权益会跟她的家庭的这个经济状况非常有关系、
嗯、啊，
因为呢，台湾就算是当年9年国教之后，
它
是有很多女孩子啊，因为她的家境比较不好，国小毕业就被爸爸妈妈说，哎，去工厂做工吧，
嗯哼
啊，然后呢，到了大春，
中学，嗯。
到大春雨这个年纪的话啊，还是一样，升学的男性一定比升学的女性高很多啊。可是呢，这几年因为台湾的中产阶级变庞大了，所以我们就发现的啊，女性的整体的教育的权利整个被提高了，
嗯、
啊，那这个也反映到了这个女性的这个经济力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日剧跟看韩剧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面向台湾的男女是比韩国跟日本平等很多的。 嗯啊，因为台湾的女性就业率，或者说你会发现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服务业，你去看那个服务业啦、餐厅啦、卖场啦，他们的主管都是女的。我然后甚至说我们的知名的律师，比如说阿扁的御用律师也是女的啊，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在韩国、日本看不到，可是我们在台湾发现，哎，我们的经济，我们在经济跟教育上的平等，台湾的女生是这25年来是提高非常多的。可是我要强调这一点，这个不是靠政治抗争，不是靠立法这些政治的那个力量运作来的，这自动的水涨船高啊，因为整体的台湾经济水准提高了，所以马上女性的地位就提高很多，因为女性的受教权，女性的受教的权益提高了。
好，等一下，我们稍稍让我插个嘴。你刚刚提到了好几个面向的问题，包括女性的这个，比如性解放，
性解放我觉得
来得很突然，来得很突然，来得很急。第二，你又提到了这个女性的自主，包括
经济自主
或者是受教的机会也提高了。那这些你都还没有串起来，
我等下会串起来啊，因为性解放呢是跟宣传有关的，是跟何处认为这样子的人写稿有关的，而且他只牵涉到个人啊，他只牵涉到个人，所以个人这个东西很好改啊，所以
是
他可以。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在个人为自己的身体下好做豪放女的决定的时候。他是可以一弹指就完成
了。他们就觉得这世界潮流有这些大这些女大学教授来跟我们讲，所以他可以马上弹指一之间，你会发现5年之间突然的台湾的这个整个那个性行为变开放了啊，很快就变了。那我几个跟经济跟教育跟政治有关的，你会发现也有变，可是我会强调说他这个变呢不是因为说女性自己去争取来的。它是因为整个我们的经济结构，因为那几年经济起飞了，所以马上呢我们的女性的这个经济的力量啊，教育的力量变高了啊。然后我说我们在这25年政治上女性的政治权利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啊？我要说哈，刚刚我特别讲到说，通奸除罪化，照理说这是女性团体在争取的，可是呢，这个东西并没有进步啊，啊。然后还有一个也很大的没有进步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发现为什么这10年台湾的离婚率增加那么大啊，有一个原因呢是啊，政治权力的进步有一个 plus 跟一个 minus。plus 是呢，在我小的时候呢，离婚的女性不能争取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是
啊，这是一个。可是
往往不能，
往往不能。现在争取到抚养权了啊，马上女孩子不会觉得说不用为了小孩子我不敢离婚的。可是有一个东西没有争取到，就是台湾的。这个离婚呢，男性不用付赡养费。要付赡养费的话呢，必须是说你要付赡养费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必须说那个对方没有经济能力，才要付赡养费。这变成说呢，台湾这几年呢如果说你男的包二奶啊，这个女的呢可能想说哇塞受不了了，我要离婚啊，那这个女的马上就她有抚养权，她可以有小孩，可是她会处于经济弱势。
只要她能够有谋生能力，这个丈夫就可以撒手不管。
对，没有错，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呢，台湾女性并没有给女性争取到最好的权利啊。那几个啊，没有影响到男性的直接男性利益的，我们还是有进步。例如说这几年，我们发现，至少是新建的公共建筑，男厕比女厕比较合理的啊。这是有进步的啊。那其他老实说，我今天要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说，照理说，女人是有一半以上的选票，一半的选票。可是呢，我刚刚讲说，经济跟教育的提高跟女人的政治力量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政治的提高，基本上呢，必须前提是说，她没有侵犯到男性的既得利益。
不过你现在讲到的，好像又多出来一个关于政治利益是不是帮助女性的自觉或者是自主，能够有一个集体的跃进。可是还是没有回来原来的那个问题，
我
一直想拉回来那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先告诉我，这个女性在成为豪放女之后，她后悔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会讲得很晚，我会讲得很晚。我要今天要讲说，女性解放好几个面向，她有个人的身体的面向啊，就是 sex 方面，她有经济、教育跟政治、社会的面向啊，这个牵涉到整个立法啊。可是她还有一个家庭的面向啊，家庭的面向在我的观察里面是最难进步的。 最难进步的。
它比整体的政治上面的进步还要难吗？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有一阵子呢，是差不多80年代末期，也是解严那阵子，常常一些人呢在写文章，或说那时候那阵子有一个代表性的电视节目叫做《女人女人》哈，常常讲说男人不做家事。我认为男人不做家事这个哈，最近几年并没有进步多少。我的朋友有结婚的朋友，还是都是女人在煮饭，女人在洗碗啊。可是呢，有没有进步？女人的家事有没有减轻？有减轻的话，是因为那个科技的进步。例如说这几年那个有一种那种强效拖把，让女人这个家事变轻松的。那还有没有一些跟小孩子有关的？例如说小孩子现在学校提供营养午餐，或者说不只是学校营养午餐，是因为现在 Seven 太好买到饭团跟便当了，所以马上我们的家庭主妇不用一大早起来准备便当。这个也是进步。可是基本上呢，家庭的很多重男轻女的现象还是在，而且我认为这个对未来是最悲观的，很难改的。
也就是说，在体制上面，家庭里面如果男女之间的地位不能够彻底的或者说体制性的改变，这个会对女性的自觉或自主，乃至你刚才讲到的豪放女之后怎么样产生新的自觉，这也会产生影响吗？
有，因为现在
等一下我要先进新闻，听完了新闻回头我们再跟 Joyce 来谈25年来女性的自主和女性的意识到底有什么样的进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在进行下一个阶段的 Joyce 时间单元之前，我们先送电影票。海鹏电影公司处处有真情，你看哇，他们那个 catch 想的啊，海鹏电影处处真情。什么真情呢？这个电影叫做《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I served the King of England。这部电影有5个名额，10张票。怎么送呢？是首映券呢？6月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的晚上7点钟，你有空吗？你就打电话来02-8369-3398，扣一美少女，现在急着就接听您的电话，已经接起来了。接着我们Joyce时间。
好。我知道我刚刚讲的蛮远的，从性解放呢一直讲到社会的地位啦、经济地位啦、教育权利啦，然后我先讲一个结论。
不错，你还知道你讲的蛮远的。
好，我先说
好。我都回不来了。
好。25年来啊，台湾的女性的那个地位的提升呢，她其实有遇到一个瓶颈，特别是在家庭面啊，跟那个社会面。那社会面我说有一些进步，可是我说那个跟女性自己争取权利跟自主权利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就是水涨船高啊。
是
经济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改了，所以自然的女性受教育的比例提高了啊。那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很多东西是很难进步的时候，自然的身体自主权，因为身体自主权不用牵涉到家庭，不用牵涉到社会，它就变成了唯一的出口。所以我会说，在所有的女性的意识提高里面，我不是提高，或者说女性的整个的女性主义的改变里面，
或者女性主义的女性议题的
改变里面，
的认识里面，
我们会发现呢，身体自主权在台湾的变化是最剧烈最快的。这个跟西洋不一样哦，因为西洋我们要知道，女性的受教育权，特别是女性的投票权，是经过好几十年的抗争的。你去西洋，你去看他们的跟人权有关的一些档案馆，你会发现呢，他们都会保存当年他们的女性为了争取投票权的一些那些，例如说被判决啊的一些文件啊。可是呢，台湾的这些权利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包括说女性的受教权的平等是掉下来的。真正我们感觉女性好像争来的。我说当然有一些小的啦，例如说这个女厕的这个女厕的数量啊，可是我们觉得好像最想到女性主义，就想到性解放。
不，你刚刚提到的有一个关键，就是当那些投票权啦、受教权啦，或者是出现在某一些这个重要仪式里面，或者参政权啦，是吧？这些都很方便的，就已经从上天上掉下来了。
天上掉下来，那
没有争取就到了。可是那这个跟女性的比如身体的解放、性自主，这中间有因果关系吗？
新自主你不用跟人家跟去跟谁争取，包括我刚刚讲说为什么说哎、好，我们感觉说女性这个离婚率这几年大量的提高，有一个很关键是因为第一女人不用去争取那个抚养权的，抚养权现在都会归妈妈、
是，
可是呢如果说女性要争取赡养费的话，要修法改成说赡养费对女生比较有保障的话，因为我们想想看在美国呢，你是一个很有钱的男人的话呢，常常呢你只要是离婚离个四五次，很多美国有钱男人离婚离了四五次嘛，你马上变没有钱的，
嗯哼，
因为每次婚姻中你增加财产都要分一半给你太太，
是
啊，只要你证明说对不起婚姻是你，可是台湾的有钱人不必这样子嘞、我们想想看，如果说郭台铭对不起他太太的事情是发生在今天的话，这个太太当然离婚的话，郭台铭如果道义上会给他一些，可是呢。可是呢法律上并没有规定说他要给多少、可是如果是在美国的法律的话，郭台铭你做对不起你太太事情，而且你太太要离婚，你很抱歉你娶你太太之后你所增加的财产就是一半给你老婆，
嗯哼，
嘿，所以这样子的话台湾的男人是不是比起来跟美国男人比起来他比较可以偷吃，
嘿，也就是体制上面是似乎在让台湾男人更容易容忍这个，
我们如果说要让、要保护台湾的女性，然后要保护台湾的婚姻、让台湾男人不要那么敢偷，不要那么想偷吃的话，最好方式第一通奸除罪化，第二让男人为他的偷吃付出代价，金钱上的代价，可是这个东西因为侵犯到男性的既得利益，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
在立法上很难通过。
那你如果不谈赡养费的问题，不谈说谁婚姻有罪的话谁就要付出代价问题，你只谈通奸除罪化的话，很抱歉大部分的女人是不希望通奸，因为她特别是她是所谓的家庭主妇的话，她是觉得说通奸除罪化的话不是男人是受益者吗，所以这个通奸除罪化没有办法激起女人的这个政治上的热情。
是，
那我要说哈，每一个国家的这个男女平权的问题常常牵涉到他们的文化社会的问题啊，所以呢所以是他们传统的问题，所以我要说台湾的已经结婚的女性其实她最大的不快乐来源常常在现代啊，从前的话她也可以说是先生这样子，可是现在的话、最大不快乐来源往往不是先生，是婆婆公婆，可是这个东西呢我说这是台湾的为什么说台湾的女性现在你如果看时尚杂志的话，女性杂志的话都在提海地族，为什么说有经济能力的女生越来越不想结婚啊、因为这个东西它牵涉到一个文化，为什么说台湾有婆媳问题，它绝对不只是说婆婆不体谅媳妇或媳妇不体谅婆婆而已、因为这牵涉到说第一华人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台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祭祖是男孩子的事，所以呢马上呢父母会觉得说呢，中产阶级的父母会觉得说帮孩祭祖是男孩子的事，还有养爸爸妈妈也是男孩子的事、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呢马上呢我们的这个中产阶级的父母呢在分财产的时候一定是分给男的比较多，分给女的比较小，特别是买房子的话通常只会安排给男的，不会给安排给女的，变成说呢女的嫁进的婆家她嫁的常常是公婆提供的房子，如果不是跟公婆住在一起的话，当一旦你住的房子是公婆提供的房子的话，当然媳妇的发言权就
在屋檐底下要低低头，
对，发言权就比较小了。我要说这是日本美国西方国家没有的现象，只有台湾有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才会有婆媳问题，或者说台湾的女性在家庭里面她只能等媳妇熬成婆媳妇熬成婆那我说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台湾的女性在家庭地位是很难提升的然后呢这反映到什么呢，这反映到呢在我们的台湾呢男女生的出生比是离先进国家落后一截的，因为我们发现台湾的父母怀了孕之后用超音波照出来发现是女婴有一些父母是选择拿掉女性胎儿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明显的男女不平等的一个指数，它反映的是在家庭里面女性的地位跟男性是不平等的。那我今天刚刚讲说这么多当然有一些女性的地位有进步的部分，可是我说等一下那个跟女性的政治意识或者说跟男女平权无关，它纯粹就是经济结构改变了。那我要凸显出什么呢，凸显出说因为有女性的地位有那么多很难改变的部分这个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是靠教育啦靠什么都很难改的，这是为什么性解放变得那么快我五年之内台湾的性会解放快来，因为它是唯一不用靠环境不用靠社会结构也没有侵犯既得利益，男的可能还觉得说对啊女的性解放好啊这样子我们的机会更多，
大家鱼水之欢的时候男人得到的好处也很多，
没有错
也就是说当体制性的女性地位不能提升，尽管表面上有些地方是非常天上掉下来一样的就平权了，
那个其实不是体制性，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当女性真正不能够跟男性还是在地位上是有落差的时候，这个女性的作为豪爽女人，这个女性的这个性自主就会一发不可收拾的变成一种好像缺口一样就流出来。
它不是一发不可收拾，应该是说呢，因为它来得太快，所以变成说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社会不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也许我相信呢，性解放也许给很多年轻女性带来比较大的快乐因为它的少掉很多罪恶感可是我相信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带来一些问题。这次西点军校学生在台湾这个所谓性丑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
就是当女性进入长荣桂冠的前后，他觉得好像感觉上是解放了，
我相信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我会说，
但是后来却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足够的情感，或者甚至是理智去面对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是吗？
我会说哈，这个东西反映了我们的台湾的女生，当然男生也是啦，性成熟度跟他们的性自主权利、性选择权没有成正比。
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看看该怎么样让它成正比。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时间要为我们谈的是从那个西点军校的这个 quote and quote 引号
啊，性丑闻，所谓的性丑闻那我说呢，今天我会讲这样讲的，因为是今天新这个联合报跟这个新闻跟最紧的联合报呢，最近有一个今天有一个最新的版本的，就是说这个女的进入旅馆跟计程车司机说要去长荣桂冠，也是这个女的讲的。进入旅馆，因为旅馆你要登记证件嘛，证件用的也是这个女的证件，所以我们才看到一个最新的版本最新的版本就是说，这是一个女的发生性行为之后事后后悔的案例。那我今天只说呢，这个东西叫做你的性自由，就是身体自主权跟你的性成熟度不成正比现在我们的青少年呢身体自主权已经非常非常开放的，可是他在这方面呢应该有的一些成熟度不是知识而已因为我们今天知识只讲到跟堕胎啦或跟这个
卫生了
卫生有关所以成熟度就是说自我管理如何处理之前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本能，如何处理你之后的情绪。那还有我要说今天联合报用的那个标题是很不应该的标题因为他讲的是说这是两情相悦老实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已经太自由了，那方面已经太开放了很多发生那个行为也不是所谓的两情相悦的。
两情相悦并不能够涵盖这个进长荣桂冠酒店之前以及之后这几天所有的情绪。
对，所以我说我们也要修正一下我们的修辞因为这个东西是在美国现在最新的用语是说 consensual sex 还是 non-consensual sex， 是经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还是没有经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双方同意跟两情相悦，因为有牵涉到情，差别还是很大的。
好，如果说是 consensual 这个就是它是两情相悦，不是，因为两个人同意了而在事前呢也两情相悦了一段时间，可是之后仍然有你刚刚提到的后悔或者是忧郁depression，这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我要说这是因为我相信的爸爸妈妈都非常希望都知道，特别是当你小孩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不只是说你念的是普通学校，连念那个连念建中的念北一女的爸爸妈妈如果不小心看到他们的 MSN 的话，都会吓一大跳，发现说现在小孩子性已经开放，讨论自己的性欲讨论自己的本能，讨论自己的那方面的需求已经开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呢我要说呢，刻不容缓的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学校要快一点学会如何跟我们的青少年讨论 sex 这个问题，不只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有必备的性知识例如说应该戴套谁要戴套
还要处理那个情绪，
也要帮教我们的青少年学知道说什么样是一个有成熟的处理 sex 的态度那我要说女孩子，我先讲女孩子，因为女孩子事情比较大女孩子呢，我认为你要身体自主权，你要做豪爽女人可以你要效法何春蕊做豪爽女人可以，可是我认为女孩子就第一你有选择的权利，意思就是说你当你不要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很明确的处理你的拒绝说 no 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得很清楚那第二，既然你呢有身体自主权，那你就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所以呢女孩子也要学会说呢，当你选择错了你后悔的时候，你要用比较成熟的方式来处理你自己的后悔。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这个陆军官校的学生 或者是他那个疑似马夫的行为让这个事后后悔的女性，这个女孩子是整个的来源是因为这个女孩子不处理她自己的这个后悔不够成熟吗？
我认为这个女孩子哈，在那个，因为我看到她的 MSN 内容的时候呢，是怪这个朋友没有帮她挡酒。
是。
那的确啊，这个男性如果有帮这个女的朋友挡酒的话，我会说他比较 gentleman。
嗯。
可是呢，他没有帮女生挡酒，我只能说他不懂而已。
嗯。
会要懂得一起，大家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那你要去帮同学帮朋友发现说，哎，你喝多了，不要再喝了。我相信呢，很少人会有这个 sense 人没那么多。
嗯。
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也只能说你不够，你的这个成熟度不够，
嗯，
我觉得还没有到要被记过的那个地步。
是
啊，然后呢，当女生，我要说哈，这是我们现在特别是这几年来市面上有大量的来讲 sex 的书，很不幸的一点哈，都只有跟小孩子来强调 sex 的快乐的那一面，没有跟小孩子强调 sex 啊需要用到你的自我管理能力的那一面啊。例如说，我们可能就没有教小孩子说呢，大部分人啊，很多人不止男的或女的 ，sex 之后是会后悔的。
这个后悔是生理性的，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要说，
它有生理性的部分在里面。
我要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啊，
最重要的每个人，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最重要性器官是你的大脑。
啊，
突然呢，你那个大脑的那个荷尔蒙开始分泌了，你的性欲来的。同样的，很多人在那个行为之后啊，你这个那个荷尔蒙又，另外一种荷尔蒙又发泌，又分泌了，很多人会对自己刚刚做的事感到后悔
啊。
我说不要说女生，连男生都会有哦。我记得那个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个小说里面呢，第一段就写的就是佟振宝在巴黎造妓，那个女人呢只是闻一下自己的胳肢窝而已，那个男的后来就后悔的不得了
啊，
而且后悔了一辈子。连男的花钱买春都会后悔，何况女的？那我要说，因为男的跟女的又是生理结构不同，女的的确后悔的比例比男的高，非常非常高。
是，
哎，然后这个东西
好了，当这个整个的过程
啊，
里头有一小段时间可能是两情相悦的，又有一段时间是理智上面还看起来还必须要去处理的，比如旅馆登记啦啊，或者是就要到哪里去了，目标还有告诉计程车司机等等的。接下来发生了一段接下来就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脑部分泌了另外一种东西，后悔了。那到底哪一块要透过法律来去认定，或者透过校规来认定，哪一块要透过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一起来思考来认定，或者他的确就是属于一个人你无法认定的。
我会觉得除非哈，我们的陆军官校有跟他们的学生讲清楚，因为他就讲说不可以去不当场所，可是夜店会是不当场所吗？夜店不要忘了它不是陪酒的场所，所以我发现说，如果说只是这个陆官学生带女生去带美国学生去夜店啊，然后校规从来没有讲过说夜店是不当场所，这样子是有一点太严格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夜店里面一大堆消费者是大学生，
是
大学生都能可以去，为什么军校生不能去？毕竟你今天跟我讲说制服店是不当场所，那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夜店都没有陪酒，为什么夜店是不当场所嘞？
好，这个是关键之一。另外这个我做了一件事，我后来后悔了。那哪一件事情是对的，或者哪一件事情是真的，就哪一块我应该认定为他必须获得补偿的。或者这个女孩子揭露这件事情，她说陆军官校跟庄姓学生始终模糊焦点，做了很多使她更受伤的事，这个话我听不懂，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只有20秒钟的时间。
老实说我听不懂，我也听不懂。我也觉得说那个毕竟当然有陆军官校的学生请这个女的去夜店，可是女的也同意去啦，也并没有架着你去啊。然后喝酒的时候你怪男生没有帮你挡酒，可是女的人家也没有给你强灌酒啊。
好，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去理解人会后悔的这样一件事，是吧？
那我说我们